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为了我，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你舍上性命的代价。所以在救恩上面，主，我们没有一点的功劳，都是主你完全为我们做的，是主你完全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一切的工作都是主你起手的。主，你顾念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主你也让我们有一段停止实体聚会的时间。主，你让我们再次的可以有实体的聚会，再次的来可以聚集在主你面前，也是主你顾念我们的需要。主，你也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做什么。主，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是圣灵的大能。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因为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目的就是来敬拜你，我们就是要将荣耀来归给你，因为唯有你值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所以主，我们求主你赐下你的同在，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在我们中间，你来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主，你帮助我们说的听的都得主你的益处。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传福音聚会，我们中间可能都是已经信主的，但是我想就是我们教会有个特色，就是我们中间的小孩子特别多，慢慢的当这些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怎样向孩子传福音，我想也是我们的负担。主把这么多的孩子放在我们当中，我想这是主给我们的托付。那虽然我们的小孩子他从小就开始上主日学，他也很懂得这些圣经的一些故事，但是当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当他们慢慢有自己的思想的时候，那他对这个信仰就开始有一点点的疑问。那当这些小孩子把这些疑问带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那我的女儿，我的大女儿今年11岁，她已经，我有空的时候我就会问我的大女儿，其他三个真的她还没有这个意思。我就问她，在信耶稣的事情上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难处？那我的女儿就跟我提了几个问题，那我今天就把其中的一个问题我们拿出来，我们彼此的来交通跟分享。我们盼望就是可以借着这些问题也帮助我们做父母人来思考，更是怎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引导他。那我女儿说她看见的一个图片是人是从猴子变来的，那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见过这样的图片。那我说准确的来说是猿猴而不是猴子，猴子是有尾巴的，猿猴是没有尾巴的。那如果从基因上来讲，人类的基因跟这个黑猩猩是非常相似的，有 98.7% 是相似的。那我女儿就很稀奇，她说 98.7% 那不就是一样的吗？那我想第一点，我想从基因学来看，如果讲跟人的基因相似度很高的家鼠，就是小老鼠，跟我们的相似是 98%， 狗是95%，就是香蕉是50%。所以我们如果是从基因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证明说人是从猴子进化来。 如果是从猴子进化来的，我们也可能是从小老鼠进化来的，也有可能是狗进化来的，甚至是香蕉进化来的。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我们可能肤色不同，性别不同，高度不同，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基因的相似度是 99.9%， 也就是说只有 0.1% 的差别，那这个才是同一个物种。那第二个，我想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在生物学上面有一个名词叫生殖隔离，或者叫生殖障碍。生殖障碍或者说生殖隔离是讲，如果是不同的种类的物种，它们之间是不会互相交配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动物它对其他的物种是没有性取向。那这是第一种的第一层的保护。那在近代，即使在人为的干预底下，让这个近亲的马跟驴交配，但是它生下了骡子，这个骡子是不能生育后代的。让这个狮子跟老虎杂交，生下了这个狮虎兽，它也是没有办法生育后代的。那这个是第二层的隔离。所以如果从生物学上来看，我们人也不可能是猿猴进化来的。那第三点，我想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对于物种的创造，我们的神是怎么说的。在创世纪第一章20节到21节，我们也可以一起念。神说，谁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又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内，又造出各种飞鸟，各从其内，神看着是好的。我们跳到24节到25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内，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内，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内，牲畜各从其内，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内，神看着是好的。在这短短的4节圣经节中，神用了7次的各从其内，表明神对各从其内是非常的重视。因为神创造了什么就是什么，容不得混乱。虽然神表明他重视这件事，但是我们看见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背叛的事情，不但是天使背叛，人也跟着 天使一起来背叛创造的主。我想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圣经这边我没有啊。第一节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男孩子，他们对这个信主有个困难，他常常问恐龙是怎么来的。在英文版本的圣经，就是新的国际版本的英文圣经里面，起初是用到 beginning， 到了第二节讲到地是空虚混沌，他想 now 现在，他讲得很清楚， 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就结束了。宇宙万物神已经创造完成了。但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穿插的一些故事，也就是天使长撒旦的背叛，这个时候也穿插到进来了这个恐龙的世界，所以整个地是空虚混沌，是表示经过神的审判，所以第二节是把这个关注点转眼到了这个地球上面，现在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表示先有了背叛跟审判，所以有了这些事情。所以从第二节开始是讲神复造整个这个地球，跟着第六天他创造了，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恐龙的创是不是神创造？我想不是了，而且恐龙是在人创造之前的。那这个是第一次的天使长的背叛。第二次背叛是在创世纪第三章，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讲到撒旦引诱夏娃背叛我们的神。那第三次的背叛，我们来看一些圣经节，在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我们这里应该有啊，我们可以一起念。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生，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竟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远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在这几节圣经节里面，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通常有两种解释。那么第一种解释，他们觉得神的儿子们是指那些近前的赛特的后裔，那么人的女子就是讲到那些不敬畏神的人。但是这样的一个解释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难处，就是好像信神的与不信神的人结婚生孩子，并不能产生伟人。那么第二种解释是在旧约里面，比如说在约伯记，旧约里面神的儿子们通常是指天使，所以这边神的儿子也是指着天使。那人的女子是讲人类的女子，那我个人也是比较接受这个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持这个观点，我们要先来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马太福音23章30节，或者在马可福音，这个我读一下就好了。主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来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那在这里他并不是说天使不会嫁娶，乃是说天使不嫁娶，这是神的定规，也是神不允许天使嫁娶，因为天使是个灵。但是我们看见天使反叛神，他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我们从另外一些圣经节我们来看，来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神的儿子是指的这些坏的天使。我们来看犹大书1章6到7节，那这个是对被盗者的一些警告。 六到七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神愿锁链把他们远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律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美拉和周边城邑等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性情欲，就照原活的刑罚作为警戒。那么在彼得后书二章四到六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要判定索多玛、俄美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那么在这两处的圣经节当中，讲到犯罪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是被主愿锁链远远拘留在黑暗里面，等候大律的审判。那么这些坏的天使就不太可能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前那些犯罪堕落的天使，因为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也就是说，撒旦他现今仍然是这个世界的王，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么在他的手下有一个邪灵的世界，所以这边讲到犯罪不守本位的天使，他是被拘留，应该是讲到天使与人类女子生子这件事情，因着这件事情他被锁链锁在黑暗里面。那么这些坏的天使他有什么样的特性呢？犹大书一章七节这边讲到的他们，指的是这些不守本位的天使，讲到他们是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这个是他们的特性。并且索多玛、俄美拉和周边城邑的人都是跟着他们的学的。天使他堕落之后就成为了邪灵。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邪灵先是跟动物，也就是蛇联合，来欺骗夏娃和亚当。那到了创世纪第六章，他又跟人联合，生出伟人。伟人原文是 Nephilim， 很多英文就直译这个原文的意思，中文可以说是拿非尼，是讲到是堕落者，是指身材非常的高大，奇形，有压倒之势。那在中文的新译本，它直接就翻译成巨人。在 King James 这个英文版本也是翻译成巨人。所以拿非尼是讲到巨人。那么在其他的圣经节里面，我们有没有再看见这些拿非人巨人呢？神又是怎样来对待这件事情呢？我们再来看几处的圣经，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这是探子，十二个探子往迦南地去打探的时候，他看见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 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在约书亚记11:21-22，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在山地希伯伦、底比、亚拉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刀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雅斯突有留下的。在撒母耳记上17:4，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逃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我们注意前面讲到是只在加特有留下，这边是讲到这个哥利亚也是加特人，身高6尺，零一虎口，与他们17:23，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逃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就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那在撒母耳记下21:20，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手脚都是6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21节，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4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那么从这几节的圣经节里面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哥利亚的身高。我们知道有些世界上有一些这个很高的人，他们最高的一个人是长到2米72，那这些呢是脑垂体长了肿瘤，以至于这个生长激素的异常，所以一直刺激他身体一直长大。但是这样的人他身体都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他的骨骼不能承受他的重量，所以他们都很短命，很多都是20几岁就过世了，而且他们通常到了后期都要用拐杖来辅助来支撑他们的身体。那么一个正常的人，我们知道最高的篮球运动员是姚明，身高2米29，2米3不到。那我们今天再来看哥利亚的身高是多高，6尺零一个虎口。圣经里面尺就是讲到这个尺到这个长度，一个虎口，那差不多的就是2米9，这是哥利亚的身高2米9，而且他是全身被盔甲来包裹，而且手上还拿着武器，所以他是非常的健壮，所以他不是这个因为这个脑垂体这个长肿瘤生长这个一直的这个身体长大所造成的。那第二点，我们看见这个身体这个有缺陷长得很高的是非常稀少的，是全世界各地非常寥寥无几的一两个。但是我们讲到这里面的亚纳族，他整个的族群都是巨人。那第三点，我们来看神是怎样来审判他们。在前面讲到我们神的创造是各从其类，那么神所造的他有天使有人，神没有造那非灵巨人，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是非常严重。在那非灵巨人出现之后，我们就看见紧接着就是神对全地的审判。 在创世纪六章五节到八节，这是紧接后面的审判。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诺亚方舟洪水的故事。那第二个是在约书亚的时代，是对整个迦南地的审判。很多刚信主的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当看旧约的时候就很不明白，为什么神好像在旧约是那样的残忍，他为什么吩咐以色列人进迦南要把里面的人全部要杀死。我想拿非尼是一个主因，他也带领了那一地的人敬拜假神，甚至把孩子献祭献给他们的假神。所以在约书亚时代的时候，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进迦南要灭里面的所有的人。所以刚才讲了，刚才的圣经讲了，约书亚就将犹大三地、以色列三地所有的亚纳族，就是拿非尼人都剪除了，但是还留有一部分，那就是到了大卫的时代，就是在加特地区的拿非尼，大卫对他们进行最终的剪除。那我们从这个各从其类的原则，我们看见神是不允许拿非尼巨能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也是各从其类的原则，我们人是不可能是从猿猴进化来的。我想进化论实在是仇敌的一个欺骗，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我的女儿竟然会受这个影响。他除了接触教会，然后就是在教会学校，但是现在他随便在网络上就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图片。所以我想小孩子是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来帮助他，我们怎样来帮助他们。那在创世纪第六章讲到了神的儿子们是跟主耶稣再来有发生很大的关系，因为在路加福音17章26节，主耶稣说，挪亚的律子怎样，人子的律子也要怎样。那在2018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就是中国有一位这个生物物理学家叫贺建奎，他通过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对一对这个双胞胎婴儿的这个胎盘进行这个基因改造。他这种改造就是尝试就让这个婴儿获得对部分艾滋病的这个具有这个免疫的能力。那这件事情当时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它也是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们不知道拿非尼巨能以前是鬼跟人生出来的，那么在末世的时候它会不会以另外的形式，比如说基因编辑而产生的呢？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想，当人类的科技医学越来越发展，开始掌握这个基因编辑技术，而且现在是同性恋盛行，他们也不再遮掩的可以公开的时候，我想真的我们主再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那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提醒，就是我们要警醒在主面前。那么对我们的慕道的朋友，我们的小孩子，我想世界上的智慧它总是带领我们偏离神，拒绝神。即使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他行很多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很多跟从他的人都是为了来看看神迹，很多人就这样稀奇一下又走开了。世界上的知识是叫我们自高自大，我们即使弄清楚很多的问题，我们即使弄清楚人不是猿猴进化来的，但是这些对我们没帮助不是很大，因为我们仍然不愿意相信神。那么在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我想我们唯有谦卑的俯伏在我们的主面前，接受主的救恩，主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属灵的生命，它不是属血气的。动物的生命它不能明白人的事情，属血气的生命它也不可能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唯有从主那边领受主的灵，我们才有可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所以我想一切的问题我们的主会为我们解答。我们实在就是求主怜悯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以及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还有那些小孩子，因为这是主的工作。那我想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主，你也常常借着一些话，主你常常来提醒我们，主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的。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警醒在主你面前，我们求主你不放过我们每一个人。主，你帮助我们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不管是在教会中的服事，或者是在家中，主你来帮助我们的心生命被磨成像主你的样式。主，我们更是把我们中间的年轻人，把我们中间的小孩子恭敬地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当年轻人一代代的很多的就这样子离开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焦虑，因为世界的知识总是让人偏离神。我们实在求神你怜悯，我们实在是求主你施恩。主，你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求主你开恩，让这些青年人，让这些小孩子，以及在我们中间的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家人慕道朋友们，我们求主你开恩，给他们有一颗简单的单纯的愿意来信靠主你的心。主，当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时候，主你为我们解答一切的问题，我们求主怜悯，求主你来拯救。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们。